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基督工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由职场宣教士朱老师主讲的幸福学，结合了专业与信仰，丰富你对幸福的想象，为人生找到建造的方向。这个栏目推出之后，受到许多弟兄姐妹的回响。如果您错过了之前的节目，您可以在良友电台节目库的晨曦讲座网页找到往期节目，随时的下载收听。上个礼拜一，朱老师谈了成功职涯的四个 Q 当中的两个 Q，IQ 与 EQ。今天要来谈谈 AQ， 翻成中文是逆境商数，也就是一个人的挫折忍受力，或者说面对逆境的时候处理的能力。人如何面对突如其来的转变，以及不能够预测的未来呢？以下我们一块来听朱老师的分享。每个人都渴望得着幸福，每个人都努力追求幸福，但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呢？我们如何走向这条通往幸福的人生道路呢？欢迎收听由朱建平老师所主讲的《幸福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 Kevin 老师朱建平，欢迎大家继续来学习幸福学三十堂课。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成功职涯四个 Q 里面的 AQ， 让我们一起在上课前先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在上一堂课我们学了 IQ 跟 EQ， 也求你继续帮助我们在今天的学习当中来学习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叫做 AQ。 虽然我们可能对这个 AQ 蛮陌生的，但是它却会是在我们今天所处在的这个环境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求你打开我们的心，给我们智慧能够消化吸收学习进去。谢谢主，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这一课我们要继续来介绍第三个 Q， 叫做 Adversity Quotient， 好，就是逆境商数。什么是逆境商数呢？他在谈的是一个人他的挫折的忍受力啊，或者是他面对逆境时的一种处理能力。那为什么要谈这个？我想在过去这一段时间，我相信大家应该随着你的年龄渐长，你也发现本来以为好像应该是要更稳定，更习惯很多的事情，可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似乎在我们的环境周遭，我们的社会，甚至所面对国与国之间的这种局势非常的诡异多变。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最近这几年蛮流行的一个缩写，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 WUGA。 WUGA 它是由四个英文第一个字母去把它组合而成的一个专有名词 WUGA。 他说我们现在已经处在这样一个 WUGA 的外部环境。第一个是 V， 这个 V 呢是 volatility， 是一个易变性。那 U 呢叫做 uncertainty， 叫做不确定性。那 C 是 complexity， 叫做复杂性。最后一个叫做 A， 叫做 ambiguity， 叫做模糊性。所以 VUCA 它合在一起叫做 WUGA。WUGA 这个术语呢，其实它是源自于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一种军事的用语。它是在 军事的这样的一个场合上面呢，去描述在那样的一个战争当中他们要去面对的这样的一个情境。可是没想到经过了21世纪，走过了20世纪，进入到21世纪，我们以为要走向一个世界什么太平嘛，好像大家觉得应该是要和平要太平的日子要来到了，就没想到好像不是如此哦。我大概是在2017年的时候听过这样的一个名称。2017年、2016年那时候，我在我的老东家，帮我的老东家去争取拿到了台湾的这个国家人才发展奖。然后政府呢，它有一个鼓励奖励的措施，就是让得奖的企业呢，在隔一年呢，可以组团，大家一起代表台湾呢，去参加一些国际的论坛。所以那时候2017年呢，我们得奖的一群这个企业的代表，我们就到新加坡去参加一个 HR 的这个 Summit 人资的高峰论坛。在这个论坛上面呢，我第一次听到 WUGA 这个代号。那时候我真的是完全不懂什么叫做 WUGA。他是一个印度裔的一个顾问。他在谈呢变革管理，变革管理就是现在在很热门的叫做数位转型啦、这个 digital change 啊。这位顾问叫做 Samuel Obin， 他说呢，为了要在当今全球波动跟快节奏的经济当中能够保持竞争力，这种转型跟变革啊，他已经变成大多数的组织企业它日常的一种挑战。那因为我们去的人都是这个 HR 人力资源这个领域的专业，所以他就特别针对我们说呢，我们 HR 呢在这个变革的这样的事情当中呢，我们要去扮演一个角色，怎么去协助我们的企业组织能够去支持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新的日常。这个新日常呢，在最近这3-4年的之前这个疫情的情况之下，很多人说有没有可能再回到过去的那个日常，那就出现了这个新日常的这件事情，新的日常。所以企业呢，在面临这种很多的实际的状况，它其实常常在遭遇到一些不在预期当中的 risk。这样的一种 risk 以前呢比较能够去预测，可是现在你会发现，你即便定了很多的目标，很多的计划，我们说计划呢赶不上变化，那于是很多人就干脆不要做计划了。可是你越不去做计划，你的失败挫折，你的遭受到的这种风险是更大更大的。所以如何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未来，当时在台下听的这个让我心里面虽然很心有戚戚焉但是因为当下的时空环境并不会让我觉得说世界已经像他所描述的这一般可是2017年然后2018年2019年我想如果大家回忆一下2018年那时候发生了什么那时候呢美国的那个一个很疯狂的总统叫做川普他就开始去提倡这种国族的主义，白人至上的这种口号也好，或者是他的一种政策也好，就他就开始在煽动，就国与国之间呢，不要再去合作了，不要再有什么国际化了，那就有很多的政治上的冲突，有很多经济上的冲突，甚至是到军事上的一种威胁跟冲突。所以你就发现从2018年在国际上就起了非常多的这种波澜，这样的一些冲突，到了2019年不在我们预期当中的这个新冠 COVID-19 就发生了。所以一直到今天，这个 WUGA 它已经变成是所有的企业组织每一个组织都在讨论的一个新的单字。那在这个单字当中呢，常常会谈到两个代表性的动物，一个叫做黑天鹅，一个叫做灰犀牛。这个黑天鹅跟灰犀牛在比喻呢，今天事件频传的这个状况当中呢，黑天鹅就是在谈意料之外可是却是影响巨大的事件，譬如说2019年开始的这个 COVID-19， 新冠病毒所造成蔓延到全世界的影响。那灰犀牛呢，它则是告诉我们有很多显而易见的事情啊，却被视而不见，就像这个灰犀牛，它其实是显而易见，可是可能因为它的颜色吧，让我们忽略了它的存在，最终呢却造成了重大的危机事件。譬如说你想想看，近年来什么东西一直在改变，一直在发生，也就是气候的变迁，天灾不断，不管是台风、水灾，或者是缺水、旱灾，或者是地震，你会发现这些事情呢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频繁，而好像人呢却能够为这样的一个混乱的环境不能够做任何的准备，好像有一种很无力的感觉。所以人要如何去面对跟适应这些不断的改变呢？这时候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力产生了。这个能力其实本来在上帝创造我们的内心世界，每个人都有，或高或低。但是呢，我们有没有去注意到这样的能力在面对乌嘎今天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它是非常重要的。你可以叫它叫做坚韧力，或者是叫做韧性。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坚韧力，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韧性，就变成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成功因素。它可能包含我们提过，就是过去你听过毅力啦、魄力啦、耐力啦、抗压力啦，还有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要换位思考啦。那在谈到这个力要怎么去做之前，我还想跟大家来谈一个，在我们面对到这样的一个外在环境，这样一个乌嘎的外在环境突如其来的一些改变事情发生的时候，早在1969年有一个瑞士裔的美国精神病学家叫做 Kubler-Ross， 他就创建了一个 model。 这个 model 呢，在谈的是比较是针对这种精神，因为他是精神病学家，他是觉得说，好像有一些精神疾患的人他们在面对这样的一种很大的冲击跟转变的时候，他的情绪会有一些改变，他这个叫做 the change curve， 就是一个改变的这样的一个曲线。那其实这个曲线它分成五个阶段的这样的一个描述面对改变的情绪的曲线呢，今天拿来看我们在面对外在环境里面这种突如其来的改变的时候，其实非常非常的类似，就是所有的人，不管你今天是不是有一些精神疾患的人，或者是我们一般正常的人，当你在面对这样一个很大的冲击跟改变的时候，你应该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情绪的起伏的阶段。所以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谈一下这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叫做惊讶与否认的阶段，叫做 shock and denial。你会觉得对这个事情你感到非常的讶异、惊讶，甚至去否认它的存在。我们就以我们过去可能在影片当中、在电视剧当中，或者是在你的身边曾经发生过那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这种例子嘛，你会看到说一个老夫老妻白发苍苍，可是他的小孩却因为意外过世了。这时候对这个老夫老妻来讲，他的那个 shock 会让他去否认，不愿意去接受说孩子已经过世了。所以你就会发现他们在他们的餐桌上还是会在他的位置上摆碗筷，还是会为他盛饭，他的房间也不去整理，因为他们相信他会再回来。这是阶段一。阶段二呢，是觉得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不能够改变了，所以他就开始心情产生一种非常高度的愤怒anger 的这种情绪就产生了。那愤怒什么呢？愤怒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在他身上呢？所以这时候呢，情绪是非常高涨的。然后这是在第二个阶段，那进入到第三个阶段，觉得事实已经发生了，不可能回去的时候，就是希望能够去 bargaining， 去讨价还价，能不能不要这么严重，能不能不要影响这么大， 有没有可能那个变动是小一点的，好，就是希望能够去，不管是跟一个根本是看不到的死神，或者是跟一个对方想要去讨价还价，这是进入到阶段三，还是不太能够去接受，可是事实已经发生了。到阶段四的时候呢，因为发现即便生气，即便讨价还价都没有用，事实还是发生了，所以整个情绪呢就荡到谷底，就出现这种 depression， 非常的忧郁啊，抑郁的状况就发生了，所以这个情绪是最低最低的时候。其实正常来讲，如果我们每个人在过去面对很多这种突如其来的意外，上帝给我们都有一个心理素质，在面对这样的冲击跟意外的时候，当然或多或少都会经过刚刚这样的一个情绪的波动，可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可以走出来，就可以去面对这样的事情，好，面对未来。可是很多时候啊，可能现在我们很多成长的过程当中没有经历过一些这种比较好像是都是一些比较顺境顺顺遂遂的一个环境成长长大的过程，没有经历过一些挫折失败，那以至于我们在面对这种第一次的人生的挫折跟失败的时候，这样的一个低潮它就好像要经过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其实这就是我们在面对逆境的时候的这样的一种心理素质，能不能帮助我们可以很快的去恢复。所以到了第五个阶段，通常应该是要能够进入到一个接受跟整合，这个 acceptance 跟 integration， 就是应该我们要能够恢复到一个正常，我们去接受面对事情已经发生了，然后呢我们甚至会进一步的去试着去迎向未来，让自己开始去面对外在，外在的人群，面对未来。所以刚刚在讲的这个the change curve， 其实就是在描述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这种逆境的时候，面对这种改变的时候，我们都会经历一个不承认不接受这样的一个阶段，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帮助自己，我们能够去接受面对现实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因为只有走过这个历程之后，我们才有机会呢从谷底翻身，去迎向我们的未来。所以这是在现今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们一定要能够知道而且学习去面对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晨兴讲座，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兴 CHENXIHN，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NET。
在我们学习提升韧性这样的一个逆境商数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叫做换位思考。那我们就来谈一谈什么叫做换位思考。我们很容易在看事情的时候呢，受到自己的习惯，受到自己的一种看事情的观点跟角度的限制。然而如果我们能够去转换到用他人用对方不同的观点跟角度看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能够转换不同的想法跟感受，我们也就比较能够去理解了解为什么人家会是跟我说的不一样。因此在逆境当中，我们常讲说它是一个危机也可能是转机。好，所以你看我们中文很奥秘，危机它其实是两个字把它组合在一起，就是危机里面是危险然后加上机会，也就是当我们面临到许多的逆境的时候，它绝对是一个危险，一个风险，一个会有可能会危害到我们的生存，但是它可能也是一次可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能够去掌握住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话，也许我们就可以从逆境就可以突破，就可以逢生。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学会 怎么去换位思考，去提升我们的 AQ。 换位思考有几个心理学上的原则，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叫做平常心普遍性原则。其实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就是好像觉得只有我这么倒霉，为什么这个事情就是发生在我身上。当那个事情呢真的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自怨自艾，就觉得怎么啊，上帝这么不公平，老天爷为什么这么没长眼，为什么就让我经历这样的事情呢？其实你会发现当你呢好好的冷静下来去思考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事情呢不是只有你。就比如说今天如果万一啊，好，万一真的这个世界大战真的又爆发了，你要知道这绝对不是只有你哦，是整个世界都会陷入到这样的一个战争当中。那你看这样的一个天灾，这样的一个人祸，比如说在前一阵子就有说这是世界末日的年，这一年呢可能是最后一年，比如说2000年的时候，那个千禧年的时候，大家都很惊慌，就在想怎么办怎么办，我要找到哪一个地方可以躲起来，我可以藏起来。其实你发现你不管躲到哪里去，如果这个是事实的话，那它绝对不是只有你，它是所有的人，大家要一起去面对。所以当你发现原来这不是只有我的时候啊，你就会有一种哎呀没有那么严重啊，这就用平常心去面对了。所以当你在这样的一个慌乱当中，在这样一个焦虑当中的时候，你就去想想，难道这件事情只有你吗？只有你会去面对吗？还是你身边很多的人都跟你一样啊？如果不是只有你的话，你的心就会安定下来了，你就不会在那个慌乱当中了。第二个，我们还有一个原则叫做中庸之道。你知道中国人最常谈的就是我或左或右，其实我们不太会去偏左或偏右，我们比较会是走这个中庸之道，这个叫做现实的立场。你常常听到有些人有一种口头禅，就是我死定了，我死定了，这下我死定了。真的死了吗？你常常发现就是在那个当下那种慌乱的情况之下，就想说啊，这下我绝对完蛋了哈。就其实没有嘛，因为你知道中庸之道的这个概念呢，它其实是一个常态分配的概念，也就是我们刚刚前面的课程有提过常态分配，这个其实它是有标准差的概念，我们大部分的人在 99% 点多都是落在那个中间值啊，很少数的人是偏左，很少数人是偏右。所以你就可以发现说，常常你自己吓自己，这件事情你是跟大多数的人是一样的，那你就回到这个现实的状况去看到底实际上状况是怎么样。比如说考试考烂了不会死掉，对不对？一件事情做错了不会死掉，那甚至呢你今天投资失败了，你今天这个交错了朋友，你今天分手了，这些都不会让你就完蛋了。其实中庸之道，我们大部分人都能够去在一段时间之后能够去离开，就像刚刚那个五个阶段，你其实走过了那个阶段，你就可以走出过去的那样的一个低潮，你可以回到一个常态的状况。只要你相信你有这样的能力，你就坚持的走下去。第三个叫做正面思考，一个积极的态度。我这边就分享一个很真实的案例，像我们开车啊，常常就会有时候比如说你开得比较慢就会被人家按喇叭。那假设有一次呢，这个要开车要准备回家，那个家就在前面的右转的巷子，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打右转方向灯，然后开始踩刹车，就在这个时候呢后面有一台车就在后面呢跟着你很近，而且就按喇叭。一般我们驾驶听到这样的一个人家按你喇叭，一定心很不爽，对不对？就会很生气，这按什么按啊，这个吹什么吹啊。那甚至呢有些人呢可能就会把车子就给他停下来，然后就要 准备出去跟对方要理论，甚至有些人还会在车上拿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硬的东西，就准备要跟后面的算账。就在你走出去，停了车走出去，要准备对对方说一些这种不好听的话的时候，就发现诶，原来他是你家隔壁的老王。他在干嘛？他在按喇叭是跟你打招呼啊。所以你知道在那一瞬间啊，被按喇叭这件事情，你会把它转换成说，哇，好温馨的感觉，对不对？所以其实被按喇叭这件事情，如果今天我们都是习惯性的负面思考，就会觉得人家在催促你，人家在嫌你慢。可是被按喇叭，你正面思考，搞不好人家在提醒你什么，人家在跟你打招呼啊，是不是？那第四个原则呢，叫做长远的眼光，你能不能把你这个发生的事情呢拉长拉远。我想就举这个，我们大家都会投资理财去买股票，有时候你每天跟着这个股票的涨跌，你就会每天心情呢就会高低起伏，在洗这个三温暖，因为好像涨高了你就觉得你赚到了，这个股票跌了你就完全觉得被套牢了。其实你如果能够拉到一个比较长远的眼光，你根本没有卖掉，你没有处理掉，你就还没有发生这件事情嘛。所以这个只要你换一下思考就没问题了。最后一个叫做尽人事听天命。其实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在我的掌控之下 do my best。 比如说你明天呢，你就要交一份报告，你明天就要考试了，你在那边焦虑啊，焦虑到不得了，说啊，明天完蛋了，明天我还没准备好，你在那边焦虑没有用啊。你能够做的事情，唯一的事情，就是在你今天睡觉之前，尽你最大的努力去准备。那你如果做到了这件事情，那你就尽人事，听天命，就把结果就交给上帝吧。好，我想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 AQ 哈，我也希望大家你能够用一个最近发生的真实的情境，用一个换位思考的原理原则，就我们刚刚提到有五种换位思考的原理原则，你重新去想一想你本来的负面想法，用这样的原则能不能有改变。好，我相信你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感受，不同的solution会出现。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又学了一个很重要的 Q， 叫做 Adversity Quotient， 叫做 AQ。 主，我们知道在今天末了的世界，你所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那样的一个状况，天灾人祸，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我相信这个已经在提醒我们啊，你快要来了，那也让我们能够预备好自己，能够坚持到底，等候你的再来。谢谢主，将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谢谢朱老师的分享。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危机就是转机，换位思考，以平常心，中庸之道，正面思考，尽人事，听天命。我们的神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不是。